是让我们在主的早上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他。再过三个礼拜就是我们教会每一年一次的宣道年会，那等一下艾兰也会为宣道年会做一个报告。我想 每一年教会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年会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吩咐的大使命是要把福音从本地传到地极万邦。那当然也借这个机会，我想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机构宣教士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让我们不但在金钱上可以支持他们，让我们更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我们的宣教士辛迪他在美国做护士做得好好的，但是却放下自己的工作，一个人独自到菲律宾偏远的乡下很危险的地方，借着医疗的工作向回教徒传福音。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宣教士李宏毅牧师师母他们在 AT&T 做得好好的，事业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却放下了一切，带着幼小的孩子全家到南非到日本去做宣教士。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宣教士李国良还有李美美伦姐妹，他们其实退休了，可以好好的享清福，可以在家玩弄子孙，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到亚洲偏远的地方去从事福音的文字，从事教育的工作。我想我可以从我们的教会举很多的例子，别的教会也可以举许多的例子，特别是在历世历代来许多基督徒所做的决定是我们一般所难以想象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改变了他们，到底他们人生在追求什么，到底他们的盼望在哪里。我想今天借着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答案。那今天我所要开挂的经文，我想比刚刚我们所读的还要多一点，所以我请大家再次打开圣经，好吧？请再次大家打，然后等一下就不要关起来了，就一边我讲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那我请姐妹呢从第20到28节我请姐妹来念，然后呢29到34我请弟兄来念，好不好？20到28，好，姐妹先来。好，弟兄来。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想上一次我提过，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保罗在这个地方大概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他就离开到其他的地方。在写信的时候呢，他仍是在以弗所的教会。那哥林多的教会当保罗离开以后呢，事实上碰见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想一方面可能是这个教会比较年轻，才大概五年的时间而已，但另外一面我想是因为他们受到外邦人受到异教的影响，特别哥林多这个地方算是在当时希腊的商业政治的主要城市之一，所以我想世界的潮流对他们有很大的冲击。那保罗借着希望写这封书信可以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信仰上的问题。那当保罗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他们中间有纷争，各有各的派别，我想搞哲学大概喜欢这样子。那有人就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讲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有人讲说我是属基法的，那有人更厉害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当保罗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跟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那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保罗就这样一直对他们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那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十五章呢，算是保罗回答他们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到底死人会不会复活。那有些解经家认为说十五章可以讲说是圣经最伟大的篇章之一，那我想我大概也认同这样的讲法。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十三章，对不对？十三章讲什么？讲爱，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那但是在十五章里面呢，事实上对基督教整个信仰做一个概括性的 解释。所以如果你不晓得基督教信仰的话呢，其实可以在十五章下一点功夫的话，那我想你对基督教信仰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将来基督徒的复活这两个事情的相关联，我想在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教导。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事实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讲，但至少呢我希望可以讲一个大段，因为在这里面呢事实上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就第一节到第三十四节是讲到说基督徒复活的切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肯定说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那从十五节到五十八节是讲到第二大段，讲到说基督徒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而不只是变好像天使一样变成灵魂在那边飘来飘去的，而且是一个新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那这是第二大段所讲的。那保罗呢也借着第一大段答复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第十二节讲到说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第二大段呢事实上是回答他们另外一个问题，在第三十五节讲到说有人问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注在第一大段，到底死人会不会复活。那当保罗在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保罗事实上先从基督的复活开始讲起，因为哥林多教会至少还相信这一点，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保罗在第一节就讲到说我如今先前所传给你的福音，那这福音是你们领受的。讲基督的复活一定讲到福音，因为复活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基督徒传好消息给别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仰之一。那在十一节保罗讲到说不只有是我，甚至是众使徒他们也是如此的传，你们也是如此的信。那所以当保罗讲完这个以后呢，他很简单的在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说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跟我们的邻舍传说我有好消息给你的时候，我们到底讲什么？保罗很简单，保罗讲到说第三节讲到说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埋葬就是真的死了，不是假死，真的死了。那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但是如果你好好仔细去思考，你好好去经历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实在是有极大的奥秘，有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能力，极大的荣耀。那当保罗讲到说基督 第三天复活以后呢，他紧接着就在第五节到第十节提到说基督复活的可靠性。当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意思要跟这些哥林多教会人讲证明说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哥林多教会人已经相信这个事情了。所以如果你要看基督复活的记载，你可以回到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去看。那保罗在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当基督复活以后向一些门徒显现。如果我们熟悉这些圣经人物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这些人经历复活基督显现以后呢，他们的生命都有很大的转变。在第五节讲到说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就是耶稣的大弟子。然后大家都知道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那彼得否认耶稣几次？否认三次，说我不认识你。但是后来当耶稣复活以后呢，彼得整个人是转变的。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讲了一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为耶稣的正道。那彼得这个人最后也是为主殉道。那第六节也讲到说意思也显给五百多个人看，其中有些人到如今还在的。因为继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到跟耶稣复活这个时间呢，大概只有2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呢，事实上看过耶稣复活的人呢，有些人还活着。那保罗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门徒自己编出来的，事实上是很多人五百多人同时看到复活的基督。那更有意思的在第七节讲到说也显给雅各看。那这个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事实上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这个弟弟呢很有意思，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从来不认为说这个老哥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基督。为什么？他总觉得说耶稣跟我是同一个父母亲啊，对不对？他不知道耶稣是，他可能不相信耶稣是感应所生的。他总觉得说我这个老哥怎么可以是神的儿子，那我也是神的儿子啦。所以他根本是不相信。但是当基督复活跟他显现以后呢，他整个转变了，他相信了。他事实上后来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也写了雅各书，就是我们牧民主现在在查的雅各书。那第八节呢，最后讲到说也显给我看，就是作者保罗。那保罗原先以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是犹太教的异端。怎么耶和华真神跑出一个耶稣自己也讲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神的儿子竟然还被钉十字架，还讲说又复活了。所以保罗就开始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直到有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基督跟他显现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完全转变过来了。他不但为耶稣基督受苦，甚至也为他受死。那我们讲说在新约圣经里面27卷书里面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你看这个人是转变有多大。那当保罗讲完了就是所谓福音的内容，讲完说复活的可靠性以后呢，那他下面就从12节到34节讲到三方面，用这三方面来支持说我们怎么看死人复活，也就是基督徒复活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在第12节到第19节他就用假设的，好，假设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怎么样。然后呢，在20到28节讲到说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信徒也必要复活。然后从29到34节讲到说既然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将来要复活，那我们现在怎么过生活呢？我想我们可以很简单的从这三方面来看。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第12节保罗讲到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那保罗的意思其实还蛮简单的，既然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什么就没有复活了，所以基督也是人嘛，对不对？那当这样子一个思想的时候呢，第14节保罗就紧接着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那我们所传的便是狂染，狂染就是没有用，没有意思了，对不对？白费了。那你们所信的也是狂染，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到底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不信回教，不信佛教，不信道教，或是印度教？那干脆什么都不信 也没关系，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所以更严重的，保罗认为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但是这些门徒却跟他们讲说神叫基督复活了，那保罗在干什么？为神妄作见证。也就是说，当基督徒在传基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是在这边讲谎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后为什么说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相信的就白信了呢？我想要稍微提醒，几年前有一位，我们当中有位慕道友，他跟我讲到说，他实在是很喜欢基督教，他也很想受洗，可是他就没有办法相信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他问我说，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受洗？你们记得可不可以受洗？那其实我蛮同情他，蛮了解他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复活实在是不太容易相信。那保罗在这边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其实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基督教许多的真理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相信。那但是呢，你可以反过来问，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会怎么样？如果耶稣不是神又同时是人的话，会怎么样？如果耶稣不是从你所生，会怎么样？很多基督教信仰从正面来讲的话是不太容易了解，不太容易相信，但是你可以把它反过来，我如果反过来想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我想第十七到十九节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他在十节讲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你们怎么样能在罪中？那我们刚刚讲过说，基督不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吗？那他有没有复活有没有关系？关系很大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事实上还是被死所捆绑，被罪所捆绑，因为他没有复活过来。所以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罗马书有讲到说，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十字架上，复活为叫我们称义。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罪可以得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和好，那我们心中才有真正的平安。那在这边呢，我想我要先，我虽然还没有讲到，我要先问大家，或是考大家，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基督徒复活了没有？我们复活了没有？啊？复活了没？大家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答，其实你答复活也对，答不没有复活也对，其实不是很紧张。那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如果讲说基督徒还没有复活的话，是讲什么？讲说我们的身体在末世，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发生，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讲说我们已经复活了，是在讲什么？啊？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受洗，对不对？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跟基督怎么样？同死同复活，对不对？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那个复活的大能已经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了，要不然我们怎么胜过罪恶？所以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是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提到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我们已经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生命上彰显了，我们不需要做罪的奴仆，我们也不需要做肉体的奴仆，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的。那希望呢，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呢，我们再回来讲到说，好，第一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仍在罪中。那第十八节就讲到第二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那基督徒因为相信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带给我们最后的复活，所以当我们讲说基督徒死的时候， 我们不用死这个字，对不对？我们用什么？睡了，对不对？什么叫睡了？就是你还会醒过来，只是醒过来的时候呢，你在哪里？在神那一边的。那所以呢，那但其实我想，如果你看基督徒的参加基督徒的丧礼，有一点跟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可能很悲伤、很不舍、很难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蛮有安慰的，因为知道说我们所爱的人在哪里的，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习了世上的劳苦，而且我们也确信说有一天我们怎么样还要再见面，对不对？而且永远不分开。那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是很麻烦的，我们信徒是没有什么指望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指望一个所谓虚假的一个复活的一个信仰，那我们一切归空了。那这个呢，事实上就是保罗在第三点所要讲的，他讲到说，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很简单，一方面我们以为罪得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罪却没有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还仍然活在罪中，还活在自私自利里面。另一方面呢，我们希望说将来有一个永生，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但这个却事实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更可怜的是，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常常说要为主受苦，对不对？为着信仰的缘故受逼迫。那你想想看好了，当别人在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世上的一些安乐的时候，我们却傻傻的在那边做一些好像是为基督受苦的缘故、为信仰的事情。我们在那边做那一些教会的工作、做家里面的工作、各式各样的工作，你不觉得这很可怜吗？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基督徒真的是比众人更可怜。那还好十二到十九节是一个什么假如假设，那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其实今天可以散会，你们不必在这边听我讲，我们其实可以到外面散步或到shopping去了。但是二十节呢，就紧接着讲到什么，但是基督已经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我想这是一个很大一个转变。那我们要从第二方面来看，就是说基督复活了，这个事情带出什么果效。在二十到二十八节这边，虽然只是短短的九节十节，但是事实上是把福音，也就是说基督的死跟复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果效，把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连在一起，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立耶稣基督为主、为王，来成就他永恒的国度。那要了解这段经文，事实上需要一点背景。当时犹太人一般认为是怎么样？神在世界的末了，在末世的时候呢，神会来到他们当中，神会复兴以色列国，神的国会临到他们当中，而且呢，事实上所有的义人都要复活，然后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做神国的百姓。那但问题是，神怎么样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很清楚。那二十到二十九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样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蓝图。那当然里面呢，有些跟犹太人想的可能一样，有些呢事实上也不太一样。那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犹太人以为说义人到最终世界末了的时候呢，要一起复活，结果没想到神在历史中怎么样，叫一个人首先复活了，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在这里讲说耶稣基督成为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那这出所的果子，我想这个用词可能有时候大家不太容易明白。很简单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表示其他以后的人也会跟着复活，也就是说如果在你看到一些出手的果子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说怎么样，很快的其他的果子也会开始成熟。所以基督的复活就带来信徒的复活，而且在第二十三节讲到说这个是有秩序的，不是一次全部都复活，是首先基督从死里复活， 然后末了我们基督徒要一起跟主复活。那除非是主来的时候呢你还没有死，那当然你就不需要死了，对不对？你就怎么样，你就转变就好了。那这个呢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再谈。那基督的复活事实上对神的国度来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我想 这一点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仔细去想。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叫耶稣是什么，是主，对不对？是基督。那基督就是王，就像说我们叫奥巴马是什么，美国总统。那基督耶稣基督是主是王，就是他是神国度的王。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件事情，他就跟犹太人讲说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对于这件复活的事情呢，证明神已经什么立他是主是王了。那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呢，耶稣基督是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王，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他。我想说我们今天来美国我们成为美国公民，那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到神国度的人，我们称为神天国的子民。那有一点其实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的，事实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政权所有的人都能够顺服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天空中许多魔鬼所谓执政的掌权的邪灵其实还是迷惑人心，让人远离神。那大家更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死。所以当这样子一想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哎，那到底基督有没有做王，到底神的救恩有没有果效。那我想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说神的国度已经来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徒也可以讲说是开始复活了，从刚刚的定义来讲，但是呢最后的时间还没有到。等到有一天呢，神要将一切的仇敌，不管是地上的是空中的，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脚下，甚至呢最后的仇敌是什么，死亡。在26节也讲到的，那讲到死亡的话，我不晓得你们一般想到什么。死亡是不是很可爱很自然，可不可爱自不自然，是不是很正常？其实你想想看的话，死亡可以讲说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仇敌，最可怕最丑陋的也最无情的。你想想看死亡夺去我们多少所爱的人，拆散了多少美满的家庭，很多人的理想抱负，不管你是学生你是在工作的你是在家里面的，因着死亡的临到一切都化为烟影。不管你一生多努力多奋斗都勇敢，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什么都是空的了。你为什么要这一生这样辛辛苦苦过活呢？死亡在等着你。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死亡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一生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们这么样辛苦工作，这么样的追求美追求善，到头来是一场空。那但在这里我们讲到说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死吗？为什么神这个伟大的神怎么这么差劲，造的这个人会死？其实不是的，你如果回到创世纪一看就知道了，神给亚当拿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对不对，一个是分别善恶树。那神跟亚当说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怎么样，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不要吃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后来怎么样，亚当还是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没有选择生命树的果子。那也就是说亚当宁可选择不听神的话，不相信神，觉得神没有把最好的给他，觉得神不爱他，他要走他自己的道路，按着自己的标准过自己的人生。那当这样子亚当离开了是生命的神的时候呢，我想死亡就临到亚当了。那很不幸的是什么，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不管你相不相信亚当这个故事，但至少我们都要承认什么，我们都会死对不对？那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你不能否认的。那但是呢在这边讲到福音说感谢神 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复活。到时候呢，神会给我们什么？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荣耀的，是美丽的，是不朽坏的。那就好像说，我们常常讲说，一个种子变成一棵大树，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蝴蝶。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形体可能跟现在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可能还是彼此认识。那我们常常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什么？血肉之体没有办法承受神国度的荣耀。其实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稍微只要稍微靠近太阳一点的话呢，我们这个身体就怎么样？就没了，就被烧了，对不对？你想想看，神国度的荣耀，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去吗？我们这个身体如果到神的国度，他一天到晚生病，像我这样子，然后呢，还一大早很多还会老，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要承受永恒的国度，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改变。那这个是在35-58节所讲的。那所以当所有的基督徒在末世复活的时候呢，那死亡就完完全全的被毁灭了。这是在26节所讲的。所以保罗在55节可以讲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国在哪里？保罗在这边讲就讲到什么？死亡的死亡，讲用台湾话就是死亡的忌日，就是说死亡也会死的，你不要以为他很厉害很可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他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到末日的时候呢，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当这样子，这一切仇敌都顺服在基督的脚下的时候呢，那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在这时候呢，就把这个果交给父神。这在24节所提到的。那也就因为呢，我们在旧约常讲说，耶和华作王，神作王，你们要高兴。28节讲到说，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借着弥赛亚的工作，最终所要成就的是什么？神在地上，在天上，在整个宇宙万物之间充满了他自己，也是万物之上，也是万物之主。那在神的国度完完全全来到人间的时候呢，我想不但属神的人改变了，天也会改变，地也会改变，这个大自然界呢，可能变得更漂亮更宏伟。那我太太常喜欢跟我讲说，她喜欢看大自然，有时候要找我 去玩去看大自然，我就跟她讲说，我实在是没空，很忙很忙。我说没有关系，等到以后呢，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呢，我看得比你看得更漂亮。那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玩的话，不要紧张，好看的还在后头。那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说什么？在新天新地里面，神要与人永远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盼望。我们知道说，神把最好的要赐给我们。那紧接着我们要从29-34节来看到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有一个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呢，到底这样子信念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刚刚我们讲说，雅各书上讲说，信心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是什么？是死的。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信仰，很正确的信仰，但是却对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影响，对我们的生命完全没有影响，我们还是活着跟过去一样。那我讲这个信仰是什么？是白费啊！虽然你信了，等于是没有信一样。那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用反问的方式，用劝勉的方式来跟各人都讲。那他当然也提到他自己一生的一些所摆上的。那在29节，保罗讲说：“如果死人不复活，你们当中为死人受洗又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我想是在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因为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事实上没有为死人复活、死人受洗这个事情。当时可能哥林多教会有些人认为说， 一个人相信主了，但是还没有机会受洗就死了，怎么办？那搞不好还不能 上天上去了，所以呢，就找另外一个人怎么样为他受洗。保罗其实不见得赞同他们这样的做法，但是保罗问他们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你们干嘛多此一举啊，对不对？死了就死了，还要帮他受洗，保证他可以进天上。那当然教会也没有这样子一个信仰。那同样的呢，保罗也反过来讲，在第33到34节反问他们，如果死人真要复活，如果我们在末世要复活，那你们就不要自欺。这边自欺可以翻译就是说，你们就不要被欺骗了，你们不要常常跟那些自称没有死人复活这一件事的所谓的基督徒在一起。他们事实上是用错误的教导来败坏你们的行为。他们是虽然是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什么不认识神的。那你们是认识神的，结果你们却被他们牵着怎么样，牵着鼻子走。保罗事实上讲很重的话，你们羞不羞愧？那所以 在这里呢，事实上最后呢，我们来看保罗就他用他自己一生的例子。我刚刚讲过了，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那后来呢，因着遇见复活的基督，整个人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保罗在第三次讲说，死人不复活的话，我们又应何时刻冒险呢？那三十一节后面讲到说，我是天天冒死。然后在三讲说，我是在以弗所野兽战斗。那当保罗这边讲的不见得是说他真的跟野兽战斗，但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许多人要抓他，特别是犹太人。犹太人接着说，这个人的见证太厉害了，因为本来是反对基督徒的，结果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传的这个福音呢，这个特别快，也特别有力量，所以很多犹太人要抓他，要把他置于死地。那也有一些外邦人，因为像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对不对，讲传讲真神，不要拜偶像，结果呢，庙里就没有生意的，庙没有生意的那些人怎么样，也想来把保罗打死。所以保罗说，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终点站，如果是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何苦呢？我是发疯了，我是笨吗？英文讲说 I'm stupid or I'm crazy， 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好好保我的生命，要拿我的生命去为这一个不是一个事实的信仰来卖命？那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的复活对保罗有相当大的影响。你想想看，他是名门出身，对不对？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当时社会人家所敬重的法利赛人，而且还是受高等教育的，跟我们这边大概都一样，受高等教育，很有知识，很有水准的。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说怎么样，我把这一切都放弃了，这一切都是粪土。那我刚刚讲说，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的心底，我们的李牧师、李鸿一牧师师母、李国朗弟兄、美伦姐妹，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安定的生活，选择一个到外乡、到偏远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来传扬耶稣的基督、基督的福音？我想他们都跟保罗一样，他们知道说这个福音可以拯救人，让人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神的爱里面。我想更重要的，他们也都经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也因着耶稣的复活知道说自己将来要复活，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国度在等着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我要问大家，我想我们都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以后也会跟基督一同复活，这样子的信仰、这样子的盼望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吗？我想当然神没有要每一个人做宣教士，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我们生活工作的岗位上来为福音效力。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好好教养你的子女，让他们可以学习认识主，可以听主的话。你在婚姻当中可以彼此学习相让，为对方着想， 让基督的爱在你们中间可以流露出来。你在工作场所当中，是一个特别竞争的场所当中，你可以显示你对别人的关怀，对别人真诚的爱，你可以让人家看到你信仰的不一样。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打电话关怀弟兄姐妹，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跟新朋友交谈，你也可以常常为慕道友来解释基督福音信仰的道理。你在小组里面呢，你可以帮忙带查经，你可以慰问你的小组长，慰问你的组员，你也可以用，你可以在学生团契里面帮忙。许多的学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所以有许多的工作我们可以做的。甚至在社区里面，我们可以为我们这来支持教会社区的工作，比如说英文班来当老师，来当治理。我们也可以用金钱，用祷告来帮助我们的宣教士，帮助我们的宣教机构。更重要的，我们也可以自己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上主日学，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短宣、中宣或甚至长宣。保罗在第五十八节讲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甚至在很困难的时候，在有挫折、失望、危险的时候，我想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不会摇动，反而更加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确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所要为我们成就的恩典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保罗讲说，这自沾自轻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的是无比永远的荣耀。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你真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也耶稣复活的大能常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被这福音所吸引、所改变、所得着，也愿这福音所带来复活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常常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彼此诉说你奇妙的作为，宣扬你的救恩。愿你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功，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与美德教会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